好，我们先一起祷告，仰望神。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和恩典，主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也借弟兄姐妹的交通，弟兄姐妹的扶持，主啊，向我们彰显。主啊，我们愿意，主啊，你的灵常常在我们的里边做那感动的工作，主啊，让我们的冰冷的心，主啊，不仅是溶解，主啊，我们的冰冷的心还到了那个火热地步。我们把今天早上主日敬拜的信息恭敬仰望在你的手里，求你与我们同在，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很高兴又来这边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这个最近在报纸上，或者是这些刊物杂志上讲的很多的一个题目，就是讲到这个经济的问题哈，经济的复苏。我记得去年的年初的时候，或者是前年年底的时候，大家都很悲观哦，说这个是美国1930年以来要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萎缩，大家都很悲观，说所有的 401k 都变成 201k。然后呢，等到好像是这个去年年底这段时间，好像经济又稍微复苏了一点，大家的希望又起来哈。到今年啊，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 corporate earning 都还不错，然后有一些在找事的人也找到了工作，可是最近呢，又好像又回来了一点哦，又说哇，这个是gonna be a long way to go， 这个我们的失业率还会维持相当一段的时间，会很高，就是非常非常缓慢的这些经济的复苏啊。那我觉得这个就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预测将来。那常常我们在预测将来的时候呢，就被我们现在的环境所影响。所以我们的心情就像这个预测这个经济景气的一下好，一下坏，一下又好一点，那好一点中间又发现又不怎么好。所以碰到这些事情，我们人要怎么来自处呢？我想到中国人有一句话就很好，中国人说是月有阴晴圆缺人有悲欢离合。好像这些事情都是这么自然的发生，好也是好，坏也是坏，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事情，那就算了吧，什么事情就让它过去了，非常非常的潇洒啊。可是我们仔细想一想，这种观念呢，在中间其实很可惜，好，在这个潇洒的当中缺乏了一个求知的这个情操哈，缺乏一个上进的心态。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圣经上有一个人，他叫雅各。雅各这个人呢，今天在我们的经文里面的背景是，他是年纪已经很大了，然后他回到他的家乡，在他晚年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等于说在他的生命里面是很重要的一个转捩点。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经文，在大家的节目单上有写哈，创世纪的45章25节到28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好，请大家一起来念。他们从埃及上去，来到了迦南地，他们的父亲雅各那里告诉他们说，约瑟还在，并且做埃及全地的宰相。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他们便将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他们的父亲雅各又看见了约瑟打来那来接他的车辆，心就苏醒了。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见见他一面。好，我想在这个讲这个故事的前面，我们要稍微再回忆一下雅各。 我想在座的可能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可能我们都读过这个创世纪，所以对雅各这个人可能不太陌生。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创世纪里面有50章啊，那雅各的出生在创世纪25章记载的，他的离世在创世纪49章记载了，所以你把49减掉24就等于25啊，所以圣经上有在创世纪里面有一半的这个章里面呢有提到雅各的事情。我想神不是无意间把雅各的生平写的是这么详细啊，雅各的生平啊，其实大家读起来非常有趣啊，好像每次我读的时候就好像看那个连续剧一样啊，有高潮有低潮有曲折，然后这个转折的非常的戏剧化。我想在这个戏剧化的过程里面，可能神要我们学一些属灵上的功课，那我们今天看的就是其中的一个属灵的功课。那在这边我想先大概讲一下雅各这个人啊。雅各这个人其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他是一个少年得志的人。他虽然是小的时候呢很早就离开了家里边，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大部分是第一代的移民，我们都是年轻的时候就离开我们生长的故乡。然后他在这个这个他岳父的那边哈，巴旦亚兰那个地方呢，他这个发了大财哈。他发大财的原因呢有很多，但是有一个原因可能跟我们今天也有点像哈，他是一个可能是世界上最早做这个生物工程成功的一个人哈，像我们现在的 startup company 哈，是 biotech company 啊，他很会养羊哈，所以他养的很好又很多，所以他就发了大财。他大财发大财功成名就以后呢，他就回到他的老家迦南地。但是很不幸的哈，我们看这个雅各的一生，他到迦南地以后呢，一连串很不幸的事情就发生在他的身上啊。我们就举几个例子哈，首先一个就是他在回迦南地的不久之后呢，他的心爱的妻子哈拉结在惨难里面死掉了。好，他的妻子拉结，他总共有12个儿子哈，拉结给他生了2个儿子，那最小的2个儿子就是拉结生的，所以他有了这个丧妻的痛苦哈。然后他去他回到了迦南地不久的，在我记得是在创世纪好像是34章吧他的儿子们呢在这个应该在示剑这个地方哈，把这个示剑的一村的人全部都杀光了，是而且用献祭把他们杀的，不是去打仗的哈，我用了一个很卑拙这个卑鄙的这个谎言把他们骗了，然后把他们都杀掉了。那所以这个也让雅各很难过哈，他的儿子非常的不成器哈。然后再过来呢，我们就看到雅各他最心爱的儿子约瑟他以为他的儿子约瑟死掉了。那我们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他非常的伤心啊，因为他那个是他最喜欢的儿子。这个所以他上了这个他的心爱的妻子拉结给他生下最小的2个儿子，他的约瑟他还以为他死了。然后后来他在年老的时候呢齁，别人你看我们上了这个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甚至他在这个时候我们读经文这段时间他已经100多岁了齁，人家都是含饴弄孙的孩子的年龄齁，都是过退休生活的年龄。他不但没有退休的生活的年龄呢，他还要替整个家族的温饱来操心，那个时候遇到了大饥荒，所以他就想办法去买粮食啊，去想办法。那这个故事其实在他这个买粮食的中间的最后一段的一个故事哈，所以他的人生是蛮坎坷的在后面这一段。所以从这个背景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今天的经文。今天我们的题目是从冰凉到苏醒，所以基本上这 四节的经文呢，我用很简单的一句话来形容呢，就是我们今天题目从冰凉到苏醒。然后我想我们就从这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是冰凉，第二个是苏醒。我们就想说要问我们自己哈，第一个雅各为什么会冰凉，然后呢他怎么样的苏醒，所以我们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雅各冰凉，他为什么会冰凉啊？其实雅各我们对他的生平稍微熟悉一点，我们就知道哈，雅各他是非常灵光的一个人哈，他所以能够事业成功不仅是因为他聪明哈，其实他蛮会骗人的哈。在这个今天我们的硅谷的商场里面，其实这个骗人不是什么很新的一个观念哈，其实很多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大家都不把这个当成一回事哈。雅各也是哈，他从小的时候就我骗了他的哥哥，骗了长子的名分，然后他骗了他爸爸骗了他爸爸给他的祝福，然后呢他后来结了婚以后呢他又骗了他的岳父，所以他这个一个人的成功呢，除了聪明之外，我想他骗人他其实也蛮是也是蛮内行的哈。可是到了这个我们发现他回到迦南地之后呢，他这个人他碰到了我们刚才讲的一连串的事故之后呢，他就变成了蛮悲观的人，他变成一个蛮悲观的人啊。我想他怎么样的悲观呢，我们我想这很多是其实是我们也是我们的经验啊，好像一连串的这些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了以后，我们就一直想办法来解释，到后来解释我们实在是解释不了了，我们好像除了承认这些不好的事情之外，我们就没有什么办法，没有什么劲，好像再继续往前走一步。所以雅各他的亲爱的妻子拉结死了以后，他其实人就开始渐渐的消沉下来了。我们就想到举一个例子哈，这个约瑟是被他的十二个哥哥害了哈，陷害的，卖到埃及地去，他的哥哥呢就拿了约瑟的一件彩衣，然后把羊羔的血涂在上面拿给雅各看，雅各看到了以后呢非常的伤心，他说是我们不翻圣经了，不过他基本上在那边说是就是我要死了哈，真是天亡我了哈，说这个好像我只能在这个阴间才能够再看到我亲爱的儿子。我们说也会奇怪啊，雅各这个人是很精明的，以前你说他的哥哥他的爸爸被他骗了，可他的岳父呢也是一个我们今天说老干哈，也是一个非常的厉害能干的人，他把他的岳父都骗了，但是呢他这一次被他的儿子骗到了，所以我想他在那个时候心情已经消沉到一个程度之后呢，他看到了一件事情，他已经不再用他以前那个非常 sharp 非常这个精明的脑筋去想事情，他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件事情的最坏的一个结果。他在这个约瑟的身上是这样子想，那在便雅悯的身上，他最小的一个儿子，其实约瑟离开了之后，他的心肝宝贝就是便雅悯。那便雅悯到后来要被人其实是被约瑟哈，这个故事我们就不谈详细了哈，要被要求去埃及当人质。你看那个雅各那个在创世纪讲他那个心情悲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哦，看得都非常非常的感动哈，就好像真是一个生离死别哈，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便雅悯到埃及去是不是可以活着回来。你看有一些可能性，但是他的可能性都是往坏的地方想。所以一个人冰冷的心呢，其实我想是从他的 一个基本的心态就开始。一个人如果开始相信坏的事情，啊，失去了他对生命的一个热忱，他的心冰冷的这个果子哈，原因就开始有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今天的经文在这边哈，我们在这边看到了，雅各心里26节，雅各心里冰凉，因为不信他们，不信。其实不信是一个冰凉，心里冰凉的一个表现啊。雅各他其实他信了很多东西啊，他以前是信他的本领，他信他的聪明才智，信他的做生意的手段啊。然后呢，他以后就开始信那个环境给他的打击，他就信最坏的事情都是在我身上，别人有好有坏，我是一路走下坡，所以他就不信，是吧？这个不信其实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啊，哀莫大于心死，是吧？一个人他开始不相信一些东西了啊，你跟他讲的东西，他也觉得不相信了。那好消息他也不相信，坏消息他就接受了。这个人，中文讲说他的心死哈，他的心已经死掉了，他的心死呢，这个悲哀哈，甚至于悲哀的程度大于这个人真正的死了。所以这个他的不相信是非常可悲的。他不相信什么东西呢？他不相信他的儿子说的话，他不相信好消息，他不相信他以前最心爱的那儿子约瑟还活着啊。那这个他不相信这个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好消息他不相信，他相信坏消息。你说我们今天这些人哈，我们的人有时候也都是蛮朝这个方向走的哈，好消息我们都不相信，我们都打一个问号，怎么可能有好消息，对不对？这个世界上面这个人和事我们经过太多了，好消息我要研究研究，我要看一看啊。其实世界上最好的消息是什么？都很知道，福音就是世界上最好的消息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了，他把我们的罪，人生最大的罪的一个问题解决了。我们不但罪有解决了，我们不但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在今生还有那个活泼的生命啊！那这个其实大家都很清楚哈，基督徒我们都很清楚。如果你是福音朋友的话，我相信这些话也不是你第一次听得到。但是呢，很多人不相信。我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啊，我在我们教会里边也有一些福音朋友，有时候也跟他们讲。我在公司也有查经班啊，我在公司有两个查经班，一个是英文的，一个是中文的。然后呢，参加的人也还不少。有大概有一半的这个基督徒，有一半的是慕道的朋友，因为他们都很 consistent 来哈，尤其是这些慕道的朋友，他每个礼拜都来，哦，念圣经，哦，很有兴趣哈，哦，人家讲圣经啊，然后他想想，哦，我跟你变一变，讲讲这个有道理，这个没道理，哦，他分析的非常好，可是讲到了福音呢，他说啊，你讲罪。我以前不相信我有罪，但是你讲这样罪的定义这样子讲呢，他说这个人非圣贤哈，我虽然不是太坏，可是我也不是完美的，所以我还是有罪，所以没有错。那罪呢也影响我，我也相信。他说耶稣上十字架赦免我的罪，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呢？对，我到 Costco 还要去挑那个 coupon。对不对？我还花了一些精神去买便宜的东西， 朋友要帮助我，因为我以前帮助他，我还花了一点心思，啊，我还捐了一些钱，做了一些好事，所以我今天到这个地步呢，虽然说不能说好像说是怎么样，但那个心里总是有一点，我还是一个好人呢，所以这些事情碰到我呢，好的事碰到我，总是有个原因的。今天一个完完全全这么好的消息来，我很难相信，因为我没有做任何的事情，这些比我想象还要好的事情我很难相信。雅各就是这样子，他不相信，不相信造成了他的心里的这个冰凉。我想他最后还有一个心理冰凉的原因哈，这个雅各心理冰凉，心理冰凉的原因就是他其实他很难面对他的往事。这个人的这个心理冰凉，他的这个意志低沉啊，他开始自卑自怜哈，这是一路往下坡走的。你要转过来，很难的转过来，因为雅各在这个地方，如果他要改变他的心意的话，是什么呢？首先，他要承认他被骗了，因为跟他讲他儿子约瑟这个丧失生命哈，丧命的消息，被野兽吃掉的消息，就是他那几个儿子。今天同样的那些儿子来跟我讲说，我的儿子不但没有死，还做了埃及的宰相。他这口气放到哪里去啊？他以前是骗人的，他现在要承认我被人家骗，我不但被人家骗，还是被我的儿子骗。你看他的心里面是多么的难过，多么的凉，冰凉。圣经上的话写得真好，他的心里冰凉。他的儿子反反复复，昨天说这个，今天说那个，我到底要信什么呢？那我今天要信他的话，就是表示我先要认错，我被人家骗了，你知道吧？我们原谅别人，有的时候比我们原谅自己还要容易啊。这个我们人生一路上的事情，当我们这个影响到我们很大的地方的时候，常常是我们坐禅自检，我们把自己束缚了。所以雅各在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办法面对他的从前，他没有办法面对从前，所以他没有办法面对现在，他的心里冰凉，他不相信，他不相信他的儿子可以骗他，他不相信他可以被他的儿子骗了这么久，这个是雅各冰凉的原因。好，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啊，后来他的心就苏醒了。他为什么会苏醒的呢？其实也非常简单哈，圣经上已经告诉我们了哈。啊，27节，他们便将约瑟对他说的一切话都告诉了他。约瑟对他们说的一句话，对他们，这个他们就是这个雅各的其他的儿子们。那约瑟对他们其他的儿子们说的一切话，到底说的什么话呢？其实这个话蛮多的话哈，其实就是在45章里边讲的大部分都是写这些话。那我们只来看看几节好了啊，我们往前面，大家如果有圣经的话可以往前面翻翻，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或者翻不到的话也没有关系哈，我来念给大家听啊。你看这个约瑟是怎么样的来认他的哥哥哈，45章第4节，约瑟又对他们的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来自忧自恨，这是神差遣我在你们以先来为了保全生命。 第六节我就不念了啊，我们再看一看第八节好了。这样看来，差我到了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基本上约瑟跟他哥哥讲什么话呢？约瑟在认他哥哥的时候呢，马上就原谅了他哥哥们的以前对他的伤害，是吧？是他的哥哥们把他卖到埃及的地方。其实他哥哥们起先还想真的是让他的弟弟在这个洞里边饿死掉，被狼吃了，还被野兽吃了都不知道。然后后来把他改变了心意，把他卖到埃及去。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受伤害的人来安慰，来原谅一个伤害别人的人。那我们世界上都是在讲公平，你对我怎么样我就对你怎么样，你对我好一点点，我是一个好人，我是一个义人，我可以对你的对我的好还很多，这个就是中国人的这个侠义之气，说君子受人点水之恩当涌泉以报。哇，这个你看这个话里面有多少的骄傲的成分在里面，你对我一点好处我就完完全全几百倍的好处回报你，基本上还是我，这个总是有一个中国人说礼尚往来，对不对？可是你如果对我不好的话呢，这个什么这个弑父之仇，这个无共戴天，这个一定要把你杀光为止，所以武侠小说才有这么多这个东西可以写，就是这样子，要公平。但是雅各这个约瑟对他的哥哥不是讲公平，他是原谅，他是安慰，不但原谅还安慰，这个原谅中间丝毫的没有一点娇柔造作，就是这样子的出来。所以后来呢，我们再看一看，我们刚才有念，他后来在第八节有讲说，这样看来到我这里来的，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约瑟又更进一步的把他的哥哥们带到神的面前，他今天可以原谅他的哥哥们的基础就是他看这些整个的事情的观点是从神的角度来看。所以约瑟不来埋怨他的命运，不来为他的遭遇来抱怨，因为他的世界的观点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他不但自己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他还把他的哥哥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同样的，我们能够原谅一个人，我们能够接纳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的心胸广阔，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因为神在我们的心上做工。我们能够完全原谅一个人，我们能够完全接纳一个人，我们能够完全爱一个人的缘故，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原谅，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接纳，也不是我们有什么能力爱，而是这个都是从神从上面来的。所以雅各从冰凉到苏醒，第一个原因就是他听到他的儿子们讲约瑟对他们其他儿子讲这一切的话。我想雅各很清楚，他这些儿子们到底是怎么样，就跟我们一样，我们家的孩子回家如果 act strange，我就知道他一定外面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他不太愿意讲，所以要慢慢的诱导他一下，他才心里才宽松一点。雅各知道他的儿子们，这些儿子们曾经用计把一村的人都杀掉了，他今天可以讲出那个安慰人的话吗？他们今天可以讲出那个原谅人的话吗？我想雅各知道非常的清楚，这个话 不是从他其他的儿子出来的。能够认识神到这样的一个程度，能够把神的恩典、慈爱、饶恕可以表现得这么完全的，只有一个认识人的人才能够这样子做得到。只有约瑟在他的儿子中间，他知道约瑟有这样的潜能，约瑟跟神有这样的关系，所以他的心开始苏醒了。因为约瑟这些话不是人来的话，约瑟这些话是从神来的，是荣耀神的话，不是荣耀他自己的话。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原因呢，我想也是27的下半节哈，他又看见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他看到约瑟打发来接他的车辆，这个车辆我想是一个车队哈，很长的一个车队。如果约瑟这个心里还在作难的时候，他想说这些话不是他这些儿子能够说出来的，这些话很可能是真的了，他心里已经开始有些动了，可是他心里边还是有一点难处，还是有些困难，实在是太难以相信了。可是他再看呢，看到那些车队来了，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他们家是在饥荒的年代，他们把他们所有的财产，把所有的牲畜都去换了粮食了。我猜他们家的这个马啊、牛啊、羊啊，大概已经很少了哈，车子大概都已经卖掉了哈。今天有车队来了，这个不是他们家的经济能力可以做得到的。而且遍地都是饥荒，除了埃及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丰收的国家之外，有存粮的国家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国家、其他的地方还可以派来这个车队。他是很理智的人，他看到了这个车队之后，他的心就苏醒过来了，他就相信了，有人证，有人的讲的话，有物证，有那个车队在那边，他的心就苏醒过来了。我们今天再回到了福音啊，我们也有人证，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的见证，他们受浸的见证啊，他们生命生活上的见证，这个都是人的话，就好像他的哥哥们把约瑟跟他们说的话一样，我们听到了这些，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我们的心软了一些吗？我们的心苏醒了一些吗？如果听到了这些，我们心动了一些，可是我们说还是不太可能，他是他，我是我，他碰到那个啊，我们很多福音朋友说，你们有那个慧根哈，你们就这样子碰到了，我就是没有那个慧根，所以我就很难。那我们跟他讲说，我们有物证，你看你听到了我们的这些见证还不够的话，我们有圣经，整本的圣经让你看，圣经上的故事，圣经上的记载，不仅是一套哲学思想，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些故事，这些记载，你都可以去查的，考古学都把你挖出来了，你有兴趣就去看，我们有人证，我们有物证，我们有白纸黑字在这边，我们有空的坟墓，我们有十字架。雅各他的心就苏醒了。我不晓得今天可能在我们在座的里边可能也有一些福音的朋友，或者是你第一次来，或者来教会很久了，你也听了很多，你也看了很多，你有没有想到 你其实有人证，你其实也有物证，跟雅各一样，那些车队除了是埃及做宰相的可以派出来之外，没有别的人有这个能力。今天我们圣经白纸黑字，今天圣经上记载的空的坟墓，有多少的人想办法来证明它是不对的。如果说我想说一个这个 antithesis 哈，我们以前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在这个 present paper 的时候，你讲一个，大家就说你这个对不对，你这个对不对，通常他们讲一讲，讲完了回家就算了哈，他们也没有 research grant， 他也不会真正去找你的麻烦，所以有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其实中间作假，大家都不知道的哈。圣经不是一样啊，圣经2000多年以来，有多少的人想证明圣经有毛病，圣经有那个蜘蛛马迹，有一些露出马脚可以抓，2000多年里面有多少的人想来抓这些错误，但是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人有真正的能力来真正的100%的证据来说圣经上记载任何的一个地方是不对的。这个比那个一对的那个马车的证据还要 strong 啊。一个有理智的人，你要想想看，这个物证你还要多少吗？有人证，有物证，雅各的心开始苏醒了一点。我想雅各这个苏醒的另外一个更深一点的原因呢，我想跟我们刚才讲他冰凉的原因也有点关系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说约瑟和便雅悯两个儿子是他的命根子。其实我们看圣经就知道，雅各他两个太太利亚和拉结啊，那圣经上记载了很多次哈，他喜爱拉结，他心爱拉结，他为拉结愿意这个服侍他的这个岳父，白白替他做工，做了10多年。这个太太是不太好娶来的哈，花了很多的很多的代价。可是他一辈子他爱他的太太，非常非常爱。然后他的太太又在生他这个便雅悯他第二个最小的儿子的时候就过世了，他亲眼看到。所以他雅各他是非常有感情的，夫妻间的感情非常的好。所以他看到了这个约瑟，我想就好像就把他心爱的妻子拉结那个生命又重新带回到他的生命来。所以雅各的心苏醒了呢，他开始把他的观念渐渐的能够改掉了，因为他有那个 desire， 他有那个渴望，他渴望见到跟他心爱的妻子拉结有关系的一切的事物和人。我想啊，这个雅各刚开始他为什么不太相信呢？他说约瑟还活着，并且做了全埃及记的宰相。那约瑟雅各在那边想，约瑟如果还活着都已经是太好的消息，我简直是不敢相信约瑟还活着。如果你今天来跟我讲说约瑟活了，但是他断了一根脚，他瞎了一个眼，或者他断了一个手，那还好，我觉得太好了，感谢赞美主他还活着，这跟我的想象还在我的想象的范围里边。但是他做了全埃及记的宰相，那个时候全世界都饥荒，只有埃及记是有存粮的最富强的国家，他那边做的宰相简直是不可能。我心里边想世界上最好的消息都不可能达到那个程度。但是他回过来 想之后，他想说，其实雅各，这个其实约瑟是我最心爱的儿子，是我最心爱的妻子，留给我在我身边唯一让我安慰的。他的心里边转变过来了，他开始相信，在他理智能力以外，他不能了解的事情，他开始了相信，因为是他对他妻子的爱，是他心里边深深的渴慕和追求。我们在追求什么？其实我们在追求一个好的生活，好的环境。我想大家跟我一样，这个都是我们来美国的一个目的之一。我以前来美国的时候，我还常常觉得我来美国就好像这个唐僧取经一样哈，我来你们这边是求学问，求完学问以后我要报效我的祖国啊，所以我以前常常愿意做中国的文化大使，我承认在文化上面故意有些瞧不起美国这个肤浅的文化啊。但是呢，我后来我才发现，其实我是一个很骄傲很自大的人，自大到一定的程度，把我的背景都跟我一起要骄傲自大过来。其实人在最后还是追求一个完美，追求一个理想，这个理想跟自己还是非常非常有关系的。雅各他一生，他对他妻子的爱一直在 drive， 一直在驱使他那个成年以后他的一个生活。他今天他看到的这个有个转机，他苏醒过来了。那我们呢我们来到了美国读了书做了事有了孩子，然后孩子成长了，好像我们的梦想都一个实现了。但是我们的心是怎么样呢？很多人的心就开始冰冷了，开始觉得世界上没有什么好追求的，反正我在美国就是这样子的过生活啊。在美国你也知道，你今天不管是 CEO 也好啊，你是小职员也好，你在街上没有人因为你是 CEO 对你多尊敬三分的啊。所以我们就很喜欢回国啊，我们是海归派啊，大家都对我们尊敬有加，是不是啊？我们还建筑在人家对我们的赞许的里边。但是呢，我们真正追求的是我们心里边一个安稳，心理上一个平安，心理上一个满足。实际上神就是给我们这个满足。雅各他的心就开始苏醒了。我们再看啊，一个心理苏醒的人，一个人从悲观从失望走出来的人，他生活一定有改变。他不可能说我今天信了，我今天不再悲观了，我人已经改过来了，然后每天还是跟以前过的生活一样，不可能的。有苏醒就有行动。雅各的行动是什么呢？28节，以色列说，罢了罢了，我的儿子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背景啊，这个时候这个雅各已经很老了，他已经100多岁了。我想他可能身体又不太好，因为你知道一个悲观的人常常身体不好，老人家一下又是腰酸背痛又是什么，反正什么东西都不对常常去。所以有时候我看我的长辈的时候要非常非常有耐心的他说什么身体不好，你说对对对对对，然后很温柔的要鼓励他一下。但是雅各的心开始苏醒以后，你看他讲什么话，他说 我的约瑟还在，趁我未死以前，我要去见他一面。他住在迦南，约瑟在埃及做宰相。我想约瑟日理万机哈，不可能请假去接他的父亲哈。那约瑟从迦南到埃及又是饥荒，是吧？饥荒路上就不安全了，因为那个强盗就多啊，那个狮子老虎也饿得更厉害啊，所以他这个老人家是不是能够经过这一路的颠簸下去，他能够活得到埃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但是呢，他不是啊，他说趁我未死以前，他以前就是想说我快死了，我快死了。他那个儿子便雅悯要被这个送去埃及当人质的时候，他说我要凄凄惨惨的到阴间里边，我才能够再见到我的儿子。他这个凶多吉少，他每天他在想死。他现在呢，他说哼，我还没有死以前，我一定要去见他的一面哦。他的生命力就起来了，他不怕旅途的遥远，他不怕旅途的痛苦，他有他的行动，他生活重新有了盼望。这个是一个人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苏醒的转变。我在想哈，其实圣经上没有很仔细的在描写，其实他更深的一个转变呢，是他属灵上的一个苏醒。啊，我巴不得大家回去以后可以把创世纪后半面哈，从24章好好的再读一遍，你看看雅各的生平。雅各，神常常在他的身上做工，神向他显现了好几次，啊，那个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跟他讲了好几次，但是他心还是同样的，后来还是冰冷的。他看了环境之后，他的心冰冷了。神已经跟他说，你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哦，这个万国都要受到你的祝福，跟他祖父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模一样。他明明知道有应许，但是因为环境的关系呢，他的心冰冷了。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以后呢，我们看到46章第一节，就是马上底下一节哈，以色列带着一切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是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他马上就回到一个地方，他以前献祭给神的地方。他到了埃及之后，为法老祝福，他为这个约瑟的两个儿子祝福，他在床头扶着杆来敬拜神，他跟神的关系又恢复了。他又恢复那个跟神同行的一个生活，这个就是一个苏醒人的一个写照。他的生命有力量，他的生命有力量，他的生活有力量，不是因为他个人的从悲观走到乐观，而是他跟神再一次能够有这个交通，再一次能够接触起来。雅各说罢了罢了，这个罢了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字啊，哦！你有看那个 NIV 的英文的翻译，这个罢了说 it's enough， 说够了。什么叫 it's enough？ 够了就是说，神啊，你给我的带领，你给我的恩典，我以前一直不知道，其实我明明知道，但是我一直不愿意承认。但是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突然看到了，其实我的一生你都在带领，我的一生你的恩典一直不断。够了够了，神啊，我不再要求你给我任何多的证据了，我的证据已经够多了，我已经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了。我们今天是不是够了？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在雅各的一生有这么深刻这么仔细的描述。主啊，巴不得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主啊，你也让我们看到，主啊，我们也说够了，够了。主啊，求你今天让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们不管是认识你的不认识你的，主啊，我们都已经够了，因为你的恩典，因为你的慈爱，主啊，因为你的引领一直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求你让我们冰冷的心融化，主啊，求你让我们苏醒。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